好，我们看2423页，继问，继位问。继位问，其实这一经也是跟这一经就是一期一经啊，你去看这一经也蛮好玩的，没有时间去讲了。其实我本来有把经抓出来，然后跟这个摄诵做一个结合，花了好几天。然后做完的时候我才发觉到这对你们没有帮助，因为这样会更复杂。好，我们来看这边就讲到说，同犯行者于同犯行所略有两种慰问，问病苦，问安乐。就是同样是修行人啊，见面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问候对方啊？那所问的就两件事情啊，就是问病苦跟问安乐。那问病苦这边呢，就问他说：“你所受的苦还可以忍受吗？”那这是在问什么？就是问你的气息有没有通畅啊，呼吸是不是顺畅这样，或者是循环好不好？然后接着这边讲到说，得知此否，其实这边都是在解释经文啊，什么什么什么者，什么什么者，这都是在解释经文啊。所以这个得知此否，就是在问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的苦有没有增加啊？那再来，非无间乎，就是不是一直在持续啊？那这个非不爱处之所处，就是说有没有感觉到很痛苦啊？那非违律乎，就是说还能够忍受吗？那非诈身乎，就是有没有觉得很压迫啊？那这个被诈者得于除乎，就是你这样的压迫感有没有稍微解除了一点啊？哦，这就是在问病苦的时候。那问安乐，问安乐呢，就是问什么呢？就是少病则佛啊，所以我们不是说少病少恼这样吗？那少病的少病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应该没有被病所苦吧？不为因真恼，就是你没有被病所苦吧？所以少恼佛者在问说，你没有碰到不如意的事吧？这是属于外境。那起居清丽否？这是在讲你睡得好吗？那你吃饭有正常吗？能消化吗？排便正常吗？那24页有欢乐否？这边是在讲住无罪处，就是说你的生活都正常吧，没有违犯到什么戒律吧。所以这一些差别的言辞呢，都是在前面这个饮食之节量当中有讲到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一般的生活了。那他说这样的问，可以其实就是分四部分，可以把它归纳为四部分。第一个就是属于内逼恼分啊，这就是问病问安乐。那外逼恼分就是烧恼否，就是在外问。外境啊，那这个助于夜分就是睡得好不好，起居清丽这一些。那助于昼分就是的生活是不是正常啊，有没有违反到。所以这就是修行者对修行者的一种那个关怀，不只是生活的关怀，然后还有对道行，也就是同样是修行者，我们有道义去提醒对方，那要保护这个道心。好，魁氏四正法，那这是172经。那172经这边呢，就是有人以涅槃为断灭，以涅槃为断灭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就是先标出他所说的话。那他就说，若有说言，诸阿罗汉于宪法中，于时物物运处界等，若顺不顺，不如实知。言阿罗汉不顺， 不顺是不如理虚妄分别，非阿罗汉宪法不顺。那这句话，这个若有人引，他就是这个人在经里面呢，他是引用佛说啦。那在经里面他说如我解佛所说法，若尽阿罗汉身坏命中更无所有，在经文里面是这样。那他这边呢，在论里面就有开展出来了。那他就讲到说，阿罗汉在现身当中对于饮食物物就是出波生事，然后运处界这一些顺跟不顺，顺就是事理无违，就是顺；不顺的就是事理相违。那对这些事理是不是相违不违，他不如是知。然后说阿罗汉不顺，那这个意思就是指说，他认为啊，阿罗汉还有不如理虚妄分别的这件事情。然后这件事情不是只有说现身，因就是不是只有说还活着的时候了。所以他说非阿罗汉宪法不顺，不是只有活着的时候讲到不顺。那他就把他的意思讲出来，为什么？他说比于食物物运出界等现可见故，由此因缘诸阿罗汉于其灭后不顺诸行，不了执着，是故世尊言阿罗汉是不顺者，定是密语。所以就是说，从现在来看这些事情，那确实我们也是可以看见的。但是佛说的这件事情，佛说的这句话呢，一定有他的一个深意，一定有他的深意，就是说他 有地方没有明确的说出来。那没有明确的说出来这件事情，就是说他就是以现在的这种状况呢，然后去推比，那阿罗汉灭后呢，他也一定是这个样子，他有不顺，然后不了解而执着这件事情，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？并不是的。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，有这样一个想法的，那就叫做是正法见。那就要有这是正法见，我们就要去断除了。那这边讲到说，有两种意势力为缘，这句话就是为了令他不堕恶趣或者是坏圣教为因缘，所以同样是修行者，或者是大阿罗汉，或者是大声闻，都要努力的去断除这种类似正见的一个见解，那不要让这个人继续这样说，或者是让他去跟别人说，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呢，他会堕极下去，就是堕恶趣的。那再来就是由爱敬如来圣教，就是我们要护圣教，我们不要让圣教衰，所以不要有这样的是正法的见解出现，如果有的话呢，会让圣教很快的衰退。好，接下来断所因，这边就说富有恶因，人生如是是正法的见解，也就是说是正法的见解有两种条件，第一个就是对分别我见未能永断，第二个呢，他说依此忘记流转幻灭是夫，就他认为在流转，有我在流转，然后有我真涅槃、忘记有我流转，有我真涅槃。好，那怎么去对治？那他说以正法说恶正法以为对治，那第一个就是次第宣说无常无我，第二个就是于四转中推究流转幻灭的人都不可得，那就是直接跟他讲无常无我啦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从这个四转，那这个四转是哪四转呢？就是有为无为，非有为非无为，亦有为亦无为，这四个。所以在这四个当中，不管你怎么说都是不对的，都是没有真实的有情流转跟幻灭。 好，我们看24-25页，那这边就讲到有为无为，以有为或以无为，声闻独觉佛世尊，我说明如来，当知此我两种假立。那有于一种假立有为，无于一种假立无为。那这一句话呢，就是说明三圣圣者了，都是以无为而入无我实相。但是他们有时候还是会说什么？说我，对不对？还是会说我。那他说我，他虽然说我，但是这样的我呢，是名言失色，他是属于世俗地的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涅槃它有分有余跟无余，对不对？那有余就是他可能会讲说，我还有最后生啊。那但是这个我是不是真实我？不是啊。只是假名的。那如果无语就是我入涅槃，所以这个我都是名言假立的，是属地的，所以真实的有情是不可得的。那如果是依圣意，那就是非有为非无为，亦非无为非有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依圣意地的话呢，那是不可言说的啦，你怎么说都不对啊。所以可以言说的呢，只有在世俗地，世俗地就这些因缘假合而以言说去施舍，但是圣义地是没有言说可说的。好，接着这一边就讲永断啊，所以说游说如是正法教故，于六种相觉悟生时，当知永断是正法的见解。那这六种相是哪六个呢？就是下面就解释，就是觉悟无常，觉悟是苦，然后还有断戒、离戒、灭戒。那对于这一些呢，能够觉悟灭，即尽清凉永灭。所以这个六种相就是无常、苦、灭、即尽清凉永灭这六个。好，那我们来解释。他说阿罗汉于依所摄，就是五蕴，他灭坏的时候，他能够知道五蕴是灭坏法啦，所以他能够知道无常。那在现身当中，他有这个生苦，种种的生苦，所以五蕴是苦气，所以他能够觉悟是苦。那在任运这个任运灭的这一些断戒，断戒指的是出果，离戒是三果，灭戒是四果。他能够觉悟为灭，灭就是有漏灭，极尽就是指有学，清净指无学，那有末就是指无余一涅槃，连这个身体也没有了。所以能够这样的正觉悟，那就是阿罗汉。那如果是邪真上慢具行妄想，就是阿罗汉呢，他已经没有这一些虚妄分别了啦，何况他灭后还会有这些执着，那都是不可能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指示的次位断。那这边就讲到，如果没有断，萨迦耶见有两种过患。那第一种就是人害有苦诸行啊，就是你会害到其他的人啊，其他的凡夫众生，让他们升起这种我所见。那有这样的因缘呢，他就不断的流转生死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于现法于现身当中呢，能障碍这个命慧根呐、啊，能够障碍慧根。好，那这边就讲到说，就好像有人呢、啊，这是举个譬喻，就好像有人他自己知道他没有力去报复他的冤敌，那他又很害怕他又很害怕自己被他的冤敌所害，所以他就怎样呢？先假装亲父相，跟他示好啦，讨好他啦。那等这个冤家呢，已经很相信他的时候呢，他再怎样？他再报复他，夺他的命啊！这是譬喻啦。所以合法就是说，凡夫一生也是这样的。他害怕这个我见会被苦所害，所以呢， 他就起了这个爱父，就是爱着自我，那就以种种的可爱心呢去讨好我们这个五蕴身啊。所以这个愚痴一生，这样的一个愚痴一生呢，他对于这个萨迦耶见，他只看到他的功德，没有看到他的过失，所以到最后呢，他就会将自己的慧根呢慢慢的断除了。所以我见呢，它是障碍真理显现的了。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执持我见，然后染爱我见，以自我为主，我见我慢我爱，那我们对于这个慧根呢，那就没有办法升起了。好，接下来看魁梧愚痴处所，那这是对应一七三经。那这边呢，就讲到说外道，外道呢，对于佛法的两种处所，它有疑惑跟愚痴。那这两种处所是哪两种？我们来看24、26页。那这边就是引经文啊。在经文里面呢，佛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有弟子往生了，然后他就受记这个弟子往生哪里，那另外一个弟子往生了，那他却没有受记那个弟子往生哪里，这样。所以有人看到这样的情况呢，他就毁谤佛了，他就认为佛呢毁谤有见跟无有见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有弟子死了之后呢，一个说他受记他生到哪里，那一个却不受记。再来，他认为佛讲说这个常住之我，不管是现身还是未来，其实都不可得。但是他却提出了一个见解，他说在现世的时候呢，有三种老师，有三种老师，那一个讲常论，一个讲断论，那另外一个老师就是佛。那常论的就是说现在有我，然后下一生还是有我，那断灭就是说现在有我，但是没有下一生了。那只有佛讲说不管是现在还是下一生都没有我，所以就是有这三种，在当时就有这三种说法，但是他对于佛的说法就很疑惑了。所以下面就讲到说愚痴者他有两种因，所以这两种因呢，就好像前面相似正见的一个见，相似正法的一个见解。那这两种法教能断此因，也是如前所说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讲到说由恶因缘，即使所说无我法性，彼诸外道难了，难入难了。那这恶因缘其实就是指难入跟难了。那难入指的就是圣意法性是很难入的。那难了指的是外道有情，他很难去了解。所以这边讲到说此自性难了之故，这个就是讲无我法性是非常，他的自性是很难了解的，他因为他是圣身意，所以很难去了解。再来呢，他说虽此相貌亦可了之，然其相貌不相似故，也就是说如果以言说无我呢，但他却以这个无我呢，但这个无我并不是圣意境。我们一般在讲无我、讲空、讲无相，你们心里面你们的概念会不会升起这样的一个相状出来？就是我们在讲无相就好了，或者讲空，那讲无相，那无相到底有没有相？有，如果有相，为什么讲无相？所以讲无相的时候，如果你认为什么都没有叫做无相，那这都不是。 尤其这个甚深的无我法性啊，它更不可能是我们的心能够去想象得到的了。所以不管怎么说，虽然口说无我，但是你所说的这个无我跟真实深意境的无我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句话是在解释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虽此相貌亦可了之，然其相貌不相是故。那下面就讲去解释这个然露跟然了。那我们先看然露，那这边就讲到说，在这当中呢，无虚狂意，自所正意，不共意，彼自信难可误入。那对于下面他就一一去解释。那什么是无虚狂意呢？他就说此自信就是无我法性，他的体是甚深，是甚深现。那这个甚深呢，是甚深现，也就是他是甚意地，而且他是圣者的境界，他并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，所以这是没有虚狂的。那什么是自所证呢？就是说他是于内难见，那从他言因亦难觉了。于内难见呢，就是不可以用心去想，你用心去想，你也想不到这甚意境的无我。然后你用言语不管怎么去讲，你也是很难够讲到的。所以这个甚意无我是不可以言宣的了，它是自所证，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。那不共意呢，就是他非寻思者之所寻思，非度量者所行境界。所以这个不共意，简单来讲，它就是心行除灭，言语道断，不是你用想的啦，你用揣测的就能够了知的，因为这是圣者的境界。再来然了，解释然了呢，他说这个无我法性哦，它是微妙神圣聪明智者内所证故，也就是圣者内智清正的。所以我们是凡夫，所以很难去了解，而且外道根本就没有无我的教导，外道都是以有我为主，是有我论，所以没有无我论更不可能了解了，更何况这个无我法性呢，是圣者内智所证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247页，自相差别。那这边讲到有两种相，一切如来所说意智皆因了之。那意就是道理啊，智就是智慧，所以这两种相到底是哪两种？一个是教智，一个是政治，也就是一个是道理，那一个是宪政啊。那教智呢，就是我们凡夫能够修学的这个三有漏会、闻思修会。那政治呢，它是属于圣者的，就是学无学圣者的智慧。那这样的智慧可以分为根本智跟厚德智。根本智就是宪政法空性，那厚德智就是宪政法空性之后出来，他还是要面对世间，在世间生活，还是能够了解世间的这些种种智慧。但是厚德智跟我们凡夫的智慧就不一样了，差别是很大的。一样是能够了知世间，但是所了知的我们凡夫是颠倒相，但是圣者所了知的是真实相。好，那去做一个了解，就是抉择，从一生有学无学去做一个抉择。那一生就凡夫，凡夫呢，简单来讲，他对于佛所说的道理呢，他不能够完全了知，而且他也没有办法与我慢察觉是我慢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断。那有学圣者，对于佛所说的道理他是能够了知的，而且他对于慢又能够察觉是慢，只不过他没有办法全部断除。那无学圣者呢，就是不只能够完全了知，而且对慢也能够完全断除，这就是三者的差别。 好，接下来魁六的不济，这是174金。那这一边呢，这个不济呢，其实就如同14无忌这样了。你问那些有的没有的哦，佛是不会回答你的。所以这有的没有，就是你以真实有我，然后去问佛说会怎样会怎样，那佛是不会去理你的。那为什么佛不会去理你？因为跟你讲怎么讲都对你没有帮助啊。好，那先标两种。他说，如来于四熟地跟生一地，他都全部如实了知，所以他正观这两种道理，所以不应计别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以真实有我，那不论是从世俗地或生意地这方面去问佛，佛都不会去回答我们的，因为不管是在世俗地，根本就没有真实的我，那何况生意地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如果计别的话啦，就如果回答的话呢，人隐无意，所以不计别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回答他的话，那他其实也没有办法了知，对他没有一点帮助，因为他就是一直执着有我，所以佛就不回答了。那不回答呢，也不执着了。那这边就讲到这个问的内容了，就认为灭后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，还是亦有亦没有，或是非有非没有。所以如果我们执着真实有我，那问佛说，那我死了之后还有还是没有，那这个佛都不会回答。好，那这边说，若于如来如是自见，唯心不计，为无知者。这个就是说，对于如来，那你之前问如来的这些问题，如来都不回答你，那你却认为佛不回答你是因为佛怎样无知，对这件事情无所了知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其实就是自显妄见具行无信之性，无知之性，那就是显示我们自己是什么邪见，没有智慧的。好，魁七变坏，这是175金。那这边有讲到两种变坏，一种是诸行，一种是心忧。那诸行就是诸行衰老变坏，指的是什么？就是活到七老八老的时候啦，那老态龙钟啦，从这样的情况说明为生老病。那心忧变坏，以心忧变坏的因缘说为生老病，也就是说心随着生老病然后生起忧伤。那我们就去分别这两者的差别。第一种变坏指的就是生老病。那对于生老病这件事情，不管是凡夫还是圣者，他都于其中不随所欲，没有办法改变啊。不可能说你证得圣位的时候，那就可以永保青春啊，没这件代志啊。该老的嘛是爱老，该死的嘛是爱死。那第二变坏就是心。那智者在这当中能随所欲，非诸愚者。所以对于心来讲，圣者呢他不会生起心忧恼，但是愚者会生起心忧恼。我们看2428。所以这边就是在分别心生苦心不苦跟生苦心苦的一个差别啦。所以愚夫呢对生老病，那他的心就会随着而老病，那就是生苦心亦苦。那智者虽然有生老病，但是他心之在，所以他是生苦心不苦。所以这就是愚智的一个差别。公家家来色身也受不了了。好，我们看魁八大师记，那这是176金。那这下面呢就讲到这个善取法者呢 是由文思的缘故，那善思维者是由修慧，所以这结合起来就是文思修三慧了。其实这边还是在解释这个经文啊，经文什么什么者，这都是出自于经文啊。所以在经文里面所谓的善贤了者，指的就是如所有性；善通达者，指的就是尽所有性。那如所有性呢，就是能够观共相无常苦无我；尽所有性呢，就是能够以十一种法去观察五蕴。好，那下面就说有两种相，诸圣弟子能正请问，那大师善记。因为这两种相啊，弟子能够正确的请问，那佛也能够很好的回答。那这是什么呢？就是诸取断片之论啊，也就是你去问诸取如何断，如何片之自相共相这两件事，那这才是正请问。那你去问这两件事的时候呢，佛就会回答你。那如果你去问我死后了有没有，那佛是不会回答你的。好，所以他说何者为恶，这两种相何者为恶，那就是于此跟为此的。那于此指的就是问说什么是取，取的自性是什么。那为此就是问如何断，就是对这些烦恼如何断。好，那下面就分这个不共来讲，也就是说对这样的问题只有佛能够正确的了知并且如实回答，那外道不能。所以这边就说明，又此诸取若未断灭，随观彼有三种过患；若已断灭，随观彼有三种功德。所以如果断的话，就有三种功德；没有断，就有三种过患。那先来讲过患。那第一种过患呢，就是于诸行中所生诸取，行若变坏，变生愁等。也就是对于我们的五蕴身啊，如果改变了，那我们的心就会升起忧愁了。所以有时候照镜子啊，那个鱼尾纹又多了一条了，那或者是头发又长了一撮白色的出来了，那这个时候心就会怎样？开始忧愁了。那这一些呢，这种情况就是以的诸行变坏所作了。就是主要是以自身的五蕴来做说明。好，我们看二四二九第二种过患。第二种过患呢，他说于诸行中所生诸取，未得未得可依诸行，于追求时广行非依种种众多差别不善。所以这个就是对于可依的诸行，可依的诸行就是我们的身体嘛。那你想要让更漂亮啊，更年轻啊，那你去追求的时候呢，那就会造作很多身口意的恶行啊。有时候为了这个皮肤啊，跟什么，跟光滑亮洁，对不对？那你就会去摄取很多的那个叫做什么胶原蛋白，那这个都是动物性的。所以你就必须怎样，就造成很多动物生命的一个伤害。好，这意思大概就是这样了。那接下来他就说，你在追求的时候呢，行不善，那就会住于四种苦。就是我们去追求这件事情，而且这件事情是不好的，那就会生起四种苦了。那四种苦，第一个就是将现前临近所起，就是这个苦呢还没有现前，但是它已经快要现前了。第二个是正现前现在所起，就是正在领受这样的一个 这个领受这样一个苦果。第三个是他逼迫真上所起，他逼迫就是他人啊。那第四个就是自沾染真上所起，就是自心的烦恼，自心烦恼然后又升起这样的一个感受。所以他是从未生、已生，那还有他人逼迫，还有自己内心的烦恼相应而起，则产生的这四种苦。那这就是第二过患。那第三过患呢？第三过患就是去造作这些恶不善法，然后爱习为因。爱习就是爱着去造作，所以因为爱着去造作这些种种的不善法，那当然生死之后就往生恶趣。这就是第三种过患，就是造恶业感得恶果。那与此相违呢，就有三种功德，所以大家自己把它反过来了。接下来我们看魁九三见满，那这是177经。那这边就先总标有三种圣者，三见圆满，人超三苦。那这三种圣者，其实第一个就是一生啊，凡夫。但是这个凡夫呢，他是正见具足。所谓正见具足，就是于无刀法无我忍，也就是说他能够真实的理解无我法性啊。虽然他还是凡夫。那第二种圣者，就是真实的圣者，他成为有学圣者，他已经见圣地了，见法性，入正性离身，见到位了，以致治国。那这个治国呢，有学圣者可以说出国到三国。那第三种当然指的就是阿罗汉，他是无学位。所以看，虽然称为圣者，真实的圣者是第二种跟第三种，对不对？那凡夫为什么可以称为圣者？正见具足，其实你要看他的阶位了。这样的一个凡夫，他到底已经安住在什么阶位了？所以他是安住在四加行的。四加行就是鸾顶忍是第一法，所以鸾顶忍是第一法这四个，有从钝根跟立根来讲了。如果是立根的，要在忍啊；钝根的要住在忍位。那如果是立根的呢，他就住在什么位了？顶啊，顶位。我们来看三见圆满。那第一个就是凡夫，出圣者指的是凡夫，他能够随顺无漏有漏见圆满。那这个随顺无漏见指的就是出世的无我见，那再加行位了。那对于世间正见，有漏见就是世间正见，他也具足了。第二个就是有学圣者，有学圣者他有出世正见，只不过他未善尽而已，就是未圆满。第三个是无学圣者，他已经善清净圆满了。好，那这三个就是配对上面的。那超三种苦，三种苦是哪三种？他就先列出来哦。他说，第一种圣者的见圆满，他能够超外道我见为真所生众苦，就是因我见而起的种种争论所生苦，他都没有了。这个后面会解释啊。那第二种苦就是人超一切恶趣苦，就是不堕三恶道。那第三种苦就是人超一切后有，就是不受后有了。所以人超这三种苦，我们看二四三零页。那这边就说，那到底什么名为诸外道我见为真所生众苦？那这一句话他又拆两部分来谈。他先第一个先谈诸外道我见，然后再谈为真所生众苦。好，先来谈外道我见哦。那 那这边就是讲说，除了正法律之外，其他世间的种种义道，那他们都是以萨迦耶见为主，然后升起其他的颠倒。那这些所有的颠倒见解，总称为我见。所以，我们一般不是讲见它有62见吗？但62见以谁为根本？以我见为根本，就是萨迦耶见。那下面就讲到有我论者了，那就是有我论者，我论相应的一切见趣，这些都是属于这一些我见衍生出来的，所以这里就是有62见，或者会衍生什么呢？一切常，或者是一分常，或是无因论，或者是有边无边论，或者是断灭论，或者是宪法涅槃论。那这宪法涅槃论呢，就是以禅定为涅槃啊。那这一些见解全部都是错误的见解。好，那还有以有情论来讲，以有情论来讲，就是他们所相应的这一切的见解，那指的是什么？就是诸邪见波无一切化身有情毁谤他事，就是说化身有情，有哪一些地方的有情是属于化身有情？我们人是什么身呢？胎身啊，对不对？那化身的是刚刚有人讲地狱嘛？那除了地狱，天人也是啊，所以他就是意思就是没有善也没有恶了。就是毁谤善恶，然后还毁谤他是就是没有来生啊。那这是依有情来讲的，还有依命来讲的。依命来讲的就是他认为命就是生，或者是一生，所以这边其实就是吉运济我，或者是离运济我这种见解，或者是吉祥论。吉祥论他们的见解是怎样呢？他就说观参罗，参罗以现在来讲应该就是属于心相啊，心相，对，天上星星，现在不是有什么印度神童吗？他在预言吗？那他是依什么而预言？对，就是九大行星啊，怎样怎样怎样，这就是类似这一种啊，公公听听的，这就是吉祥论啊。再来就是历算，历算呢指的就是农民历了。农民历大家知道吗？现在还有人在用吗？其实那只是一种记录而已的。你说真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事，什么时候不可以做什么事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他们是以时间来计算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时间每天都一样吗？为什么不一样？为什么时间每天不一样？你知道时间它是最小是以秒来计算嘛，对不对？那时间它的计算其实以现在来讲，就是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，但对，还有月球，但是每一天的秒数都不一样，每一天的秒数都不一样，因为初一跟十五它造成的那个就有差别了。所以你说农民历准吗？它时间的最基本的计算单位它就不稳定了，然后它所衍生出来这些时节变化一定准吗？其实不太准的啦。再来就是卜卦，卜就卜卦啦。那像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当然就是什么塔罗牌，就是这一些。那这些种种的邪论，或者是以为只要诵咒啦，或者是祭祀啦，就是拜拜啦，或者是火供啦，那由这一些种种的情况所得到的可爱境，那就能够生吉祥事，那能够去断除这种无 断除这意外了，无意就是 无意义的祸事、啊、所以他们就是以这样去认为说这样可以趋吉避凶、啊、然后又看到这些相就认为哎，这是祥或不祥，就是好或不好、啊、那其实这些相呢，其实只是因缘所生法而已的、啊，跟业其实没有办法搭上关系的了。好，所以这边就说，这边就讲到说，他们是以二十句萨迦耶见为所依止。二十句萨迦耶见，那二十句的萨迦耶见呢，就是五蕴，每蕴都有四种我执。所以五乘以四就是二十，所以由这二十种，然后衍生前际后际的六十二种诸恶见趣，那这一些呢，就是毁谤一切的邪见。那这就是外道的我见。接下来到底什么是伪真所生众苦？那他就是讲到说，比辗转见解啊，爱好相违，互相争论，就是个别的见解跟爱好都不一样，所以就产生了什么？产生了论争啊。那产生论争之后呢，就会升起四种情况：第一种就是心忧恼苦，第二种就是深爱常苦，第三种就是互胜劣苦，第四种就是兼执着苦。那什么是心忧恼苦呢？他说若他所胜，就是你的见解被人家破斥了，他比你更殊胜，那这样我们就会生起愁恼了，这就是出苦。那深爱常苦呢，就是我们胜过他人了，然后我们进一步去怎样，进一步去照做，然后令自己的见解转真，令他人的见解隐藏，也就是扬己见附他见、啊、那只认为自己的见解是清净的，是最真实的，那其他人的看法啦的见解都不好的，所以他就深深的执着自己的一个见解，然后爱护之。那由这样的一个因缘呢，就会发生种种不正的寻思啊，而且起种种的不极尽意，损害其心。所以就是当我们胜他的时候啊，起种种的不正寻思，就是一直想要去扬己附他嘛。那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呢，内心当然就一直的躁动不安啊，所以就是不极尽，这是第二种苦。第三种互胜劣苦，就是借由这个深爱常的邪见，然后以他量己，就是跟他做比较，那就认为自己胜他，或者是同等，或者是自己虽然不如他，但是还是比他好。所以这就是因自高举，临灭于他。那这就是第三种的互胜劣苦。我们看二十三页，那接下来就是兼执着苦。那他说，彼依此故追求利养，那即为追求苦之所处。这就是我们胜过他了，然后想要得到利益，就要覆灭他的意见嘛。那这个时候就用种种的方法，那使用种种的方法的时候呢，你一定是疲于应对了，所以这就是追求苦。那凡有所作，皆为恼乱邪则他论，即为自论免脱他难。所以内心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，内心一直想怎么去对付他人，那反论他人的一个论点，而且就是希望自己的论点呢，不要被他人所破。那这就是兼执着苦。好，接下来明超越。那这边讲到内法的众生，一生凡夫啊，他能够安住在上品的无我圣解，所以对于这些苦，他都已经断了，他不可能生起。为什么呢？他说，比于当来由意乐故。 那就是对于未来啦，他有什么意乐呢？就是无我圣洁这种善法欲，所以他对于这些种种的诸恶见趣呢，他能够除遣，所以这就是初见圆满，能够超除苦。那第二超恶趣苦，他因为初见圆满了，他不断的去修学，那于内诸行发生法智，于不现见发生内智，那总摄为一句。这个于内诸行发生法智、啊、就是于内诸行指的就是自身五蕴。那发生法智呢，就是这个法智是对于现前境来讲的，对于现前境，所以他能够知道现前境这些是无常无我的。那内智呢，就是对于不现前境，那对不现前境这些，他也能够正确的如理思维，所以他以不缘他智而入现观，未以无常行或随于一行，所以他能够入现观了。但是他入现观呢，不是依着他人言说，然后认为哎、欸，这就是自己所证得的，他是亲身自证这个无我法性的。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入这个现观呢？这边就讲到说，你可以依无常行而入现观，或者是随其他的一种法行都可以。那随其他的一种法行呢，就有苦啦、苦观，或者是无我观。所以就说不一定是以无常观啊，你用苦观跟无我观也都是可以入现观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是证得第二见圆满，就能够超第二苦，就是不落三恶道苦。那接下来他就是于先所得的这些菩提分法七觉知，不断的修学，就能够断前面所说的四种业等杂染。那这就是在二四一一页，所以他随着证得后见圆满，他能够超后有苦。那接着去分别第一种补特揭罗，就是一生，它还有两种苦，而且还有现在所一生苦。那它还有两种苦是哪两种呢？就是它还有恶趣苦跟后有苦。那第二种圣者，它只剩下一种苦，那就是后有苦，跟这个现在所一生苦。那第三种圣者就是阿罗汉，他一切苦就是三种苦他都断了，所以他只剩下现在的所依生苦，但也只是暂时的，就像幻化这样。好，那下面就讲到说，又依分别我建立二十句，不依俱生。所以这个立二十句啊，它是依分别我见而立的，并不是依俱生我见而立的。所以这些种种的我见啊，六十二种见啊，都是依分别我见而产生的，不是依俱生我见而产生的。好，所以他说，又内法者无如是行，就是内法者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没有怎样的情况呢？他不会在修学禅定的时候，像十片处啊，地片处，对不对？地水火风，那举地片处来讲，他不会认为地是我，或者是我是地。所以内法的修行者，就是佛法的修行者，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好，我们看二四三二页，就是第十个，最后一个外于相等，那这是一七八经。那这边先标五种，就是诸外道辈，它有五种渔夫相，或者是说，如果你有这五种相，那你就是属于愚痴凡夫。那这五种相是哪五种？他先解释第一种，他说诸外道，那个很聪明的人呢，他难免还是会生起聪慧慢，就是自视甚高了。何况不聪明的人，聪明的人都会生起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，何况不聪明的人，那这就是高慢啊，高慢就是愚夫相。第二种就是自赞毁他。那这种自赞毁他呢，是为了自己的利养恭敬去自赞毁他，这就是第二种愚夫相。第三种愚夫相，就是对于圣者所说的一个正法教戒，他听了之后马上反驳、违逆、呵骂、回止，这就是第三种愚夫之相。那第四种愚夫之相，就是很喜欢去说这个相似正法的论述，自己说或者是跟他人说，那讲的都是相似佛法，那这就是第四种愚夫相。那第五种愚夫相，他说虽为这个外道啊，虽被如来跟如来的弟子所降服，那他也知道这个如来所说的法他是真实的，而且也知道自己的法是虚妄是不对的，但却因为我慢的缘故，他不信受，乃至呢，他也不会去修习观无我的方法，所以这就是第五种愚夫之相。他明明知道佛法讲的是对的，他自己的见解是错的，但是他却不想要去面对，而且也不想要去修学。希望我们都没有这五种相。再来就是止恶的论狮子王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如来成就六分，得名无间论狮子王。那这个无间论狮子王是一种譬喻啦，就譬喻佛在说法的时候像狮子吼这样。那无间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佛在论辩，在跟他人论辩的时候，他仍然与实相相应，所以他跟实相是不会有间断的，所以这叫无间论。那有六种，是哪六种？第一个就是佛往意，佛去向外道敌论者的地方，乃至问其一切意。那佛所问的这一些呢，都不是为了争论，就是所有的论辩呢，都不是为了争论，只是临民有情而已。那主要是要让未信者升起信心，疑信者更令增长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就是在论辩的时候呢，佛是诸根极净，形色无变，就是脸面貌啦、颜色啦，它没有改变。有的人跟人家辩论的时候就是怎样，就面红耳赤啊，眼睛越睁越大颗这样。佛没有这样了，而且佛也没有部位习气随主。那这个部位习气随主，如果看回去阿含经呢，这边是那个跟佛论辩的那个人，佛问他，然后请他回答，那他回答了之后呢，他又外加了一句话，他说这里所有的人的看法都跟我一样，所以就是想要拉他人来为自己背书啦，所以这叫做部位习气啊。所以佛就跟他说，你就讲你自己的看法就好了啊，你提别人干嘛。那第三种就是说，佛呢他终不会被这些世间天人所胜服啊，就是世间的一切没有办法胜过佛的了，一切都没有办法赢过佛。而且佛在论说的时候呢，他虽然能够多次的去论辩，但是他只要一次论辩就能够降服他论了。就是说虽然可以论述很多啦，有来有去的，但是佛在论述的时候都怎样，一针见血，不会跟你讲旁边有的没有的。 所以在大智度论不是那个舍利佛的舅舅嘛，长爪梵志，他就要去找佛论辩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去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跟佛讲什么，他说我一切法不受，结果佛就问他说你这句话受不受，然后他就完蛋了啊，所以一次就 KO 了，不用太多次。好，那这是第三种。第四种也就是他说世间很聪明的人啊，然后没有部位的人，那他来跟佛论辩的时候，他所有的辩才皆悉简讷讷阿讷阿那嘛，那讷阿呢？对啊，讷阿讷，因为他有去查的呢，不是乱念的呢。如果那是讷阿，阿才是那，但是他是阿，所以讷阿讷。啊，这个简讷意思就是哑口无言啊，语塞了。不管你是世间多么聪明、多么勇猛的人，来跟佛论辩的时候，在跟佛论辩的时候呢，你就会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，支支吾吾讲不出来，哑口无言，不能够回答，乃至这个真善部位逼切身心，所以他一切的这些狡诈啦、虚妄言论呢，都不能够再讲了。那第五种呢，就是与会大众的人啊，他们全部都认为佛能够胜他，然后他们也认为外道不能够胜佛，这是第五种。那第六种，我们看二四三三，又佛世尊言辞微数，其敌论者所出言辞无有微数。这就是说佛在讲话是真实的，有分量，那外道在讲的话也是虚妄的，所以没有分量。好，接下来讲到两种论，有我论跟无我论。那这边就分别说有我论、无我论呢是有利的，有我论是无利的。那如果有我论者，有我论者呢，他是经常被无我论者所降服。那如果不能降服的话，只有一种情况，那就是除了这个无我论者其力羸弱，所以就是这个人啊，这个人学而不精啊，不是这个法的问题，是这个人学而不精。好，那什么是有我论？他这边就先标出来，就是说他立这样的一个见解，他认为五蕴有我，与五蕴是我，所以对于五蕴是我呢，他这边就讲到说，我有行，或者是行是我所，或者是我在行中不留不散，随片之解无所不至。所以这个我有行指的就是即蕴即我啦，这个行就是五蕴啦，五蕴就是我，或者是离开五蕴有我，或者是相在，我在行中就是大小。那我在行中当然我是小了，所以我在五蕴当中，它是充满所有的一个身份，无所不在啊。虽然我在五蕴当中，但我无所不在，所以我能够看，我能够听啊，这样。但这些都是邪见啊。所以他这边就认为说，色等诸行性我，也就是我在五蕴当中啊。然后依诸行田生福非福，因之领受爱不爱过。也就是说，我在五蕴当中，所以我能够依着五蕴生，然后去造善业、造恶业。那善业当然我就能够感受乐果，那恶业就感受苦果。所以爱不爱就是苦乐了。 好，所以他就举了一个譬喻，这就是外人的见解。他举了一个譬喻，他就好像翻夫啦，依着良田，所以他可以去造作种种的农业事业。所以这个农夫指的是谁呢？我啦，农夫指的是我啦。那这个田呢，就是五蕴啦，所以有我，那依着这个五蕴才能够造这些非福的这些种种事业，然后得到种种的果实。好，那什么是无我论者？这边分为两种来谈，先从破我，然后再从立无我。那破我怎么破呢？他说，如果你真的以为真实有我，而且是有作用的话，那于爱非爱诸果当中，你应该得自在啊。也就是说，这边就接着讲说，如果这个我呢是恒恒时都存在的，应该不是这么讲的。就是说，我们人不管任何时候啊，都是怎样喜欢快乐，讨厌痛苦啦。这就是我们人不管任何时候都喜欢快乐，讨厌痛苦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如果真的有我，那你应该只要生福就好了啊，你不应该再生非福啊。所以他是指说，因为有我才可以去造福跟造非福，对不对？那佛就说，如果有我的话，你就造福就好了，你干嘛要造非福呢？所以从这边去破我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能够主宰，能够自在的话，你不应该生非福啊，因为众生都是心乐厌苦。第二就是说，如果我的作用能够时常现前的话，那对内外诸行若变异的时候，就不应该发生愁忧悲叹。这个内外诸行就是刚之前有讲过，内就是自己的，外就是亲属或者是所爱物了。所以如果有我，那我的作用一直存在的话，那你应该就是一直保持在快乐当中啊。你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忧愁？就是变异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还会升起这些忧愁悲伤的感觉呢？那就证明没有我啊。第三个，他说，如果我是常，以觉为先，凡所升起常因随主，无有变异，然不可得。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我有想法，我才会去行动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有我的话，那应该只想去做服务业啊，做服饰啊，你怎么还会去做？怎么还会去做这个福，然后又做非福呢？因为他上面就讲能够做福跟非福嘛，对不对？那如佛说，如果有我的话，那你应该只做福而已啊，干嘛做非福？就是不可以，就不用转变啊。但是真的没有办法转变吗？他就是一直有变异啊，你没有办法让他不变异啊。所以这就是破有我论。接下来立无我，在2434。那立无我呢，主要是以一切行，诸行就是五蕴啊，它都是从众缘生啊。那遇到福缘的时候，福就升起，所以与此相违，就是遇到恶缘，那就升起非福，所以才能够因为这样，你才会感召可爱果跟不可爱果啦。所以造福、造非福、感可爱果、不可爱果，全部都是因缘决定的，就是遇什么缘而做什么事。所以依众缘故，只要是众因缘和合的，那这就是无常。所以这边说，唯于如是因果所设诸行流转假立我等，也就是说，因缘所生之假的五蕴，我们以名言而说我，所以这个我呢是名言实设的，并不是真实有我。那如果依圣义谛的话呢，一切法皆无我。 那这就是立无我论。所以如果依世俗地来看，这个我是因缘和合而成的，它是无常，那这个我只是假名安立的。那如果从生意地来看，一切法无我。再来就讲到有学无学的差别，从五种相去做分别。那这五种相就是讲到智慧。从智慧来讲，无学所成就智慧叫无上，有学就名为有上。所以智慧正行解脱，这之前我们讲过了，都是有学无学是这样的，无学是无上，有学是有上。然后又说到无学呢，他以善清净诸圣慧眼观佛法身，那有学不二。也就是说无学他能够就近圆满无我观慧，无我的智慧，所以他能够观佛清净法身啊。但是有学不二，那法身是什么呢？法身就是涅槃的清净法性啊。所以对于这个涅槃清净法性，佛是四果阿罗汉他是圆满，但是有学圣者他是不圆满的。接下来他又讲到无学，他能够以善圆满无颠倒行奉事如来，那有学没有办法。那这个奉事如来啊，也就是供养啊，供养如来啊。那什么才是真供养？依教奉行才是真供养。依教奉行，所以无学呢，它是以诸道品已经圆满修学完毕，那这个才是真供养。所以这个供养如来，这个奉事如来，不是说去为如来倒水啦，去为如来打扫，不是的，是对如来所教的，你能够依教奉行，而且能够圆满的完成，那这个才是真供养。那有学没有办法，因为他还没有善尽啊，所以这就是有学跟无学的差别。结束。瑜伽师地论卷八十八，瑜伽师地论终于我的课结束了，下面你们要继续努力。好，那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功德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一切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